不成熟的雅哈王。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咯。之前我们提过，以利亚逃了以后，天父鼓励他，也给了他新的任务，他就出去找到以利沙，成为他的徒弟了。在先知以利亚继续教导以利沙的同时，以色列的国却正面临着和他北方的叙利亚国征战的时期。好不容易当时的以色列王在天父爸爸的帮助之下两次打败了叙利亚，第二次更是彻底的打败当时的叙利亚王便哈达。他的臣仆们也跟着便哈达王商量之后，决定去向以色列王亚哈来投降，求他饶他们一命。亚哈王看着这群腰系着麻布还自己脖子上绑着绳索的求和的使者站在他的面前，他才真知道这回是真的打赢了这个北方素来的强敌。亚哈他要怎么样回复这一群之前是趾高气昂要来攻打他的人呢？先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跟着音乐一起进到奇妙的圣经世界中吧。便哈达的臣子们个个垂头丧气，腰间绑着扶丧用的麻布，还把自己绑了起来，负荆请罪的样子。一开头他就请亚哈饶恕他们一命，亚哈看着这一群人就突然走下了王座，急着说
这便哈达王他还活着吧？真的还活着吧？哎呀，他可是像我的兄弟一样啊。
亚哈王像突然松了口气一般，他似乎很高兴便哈达没有死。而这群便哈达的臣子们一听到这种语气，互相看了一下，亚哈王竟然称便哈达是他的兄弟。其中呢，有一个非常聪明的臣子知道要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就故作亲切地说
是啊，亚哈王，就像您所说的没错，便哈达也一直把你当他的兄弟啊。
亚哈整个人好像都放下了心，不但呢要人去帮忙把这些臣子们的麻布给拿下来，还解开他们脖子上的绳索。亚哈一边吩咐人要善待这些臣子，一方面又急忙地下令说，
快，你们赶快弄好，赶紧回去带王回来见我呀。
不一会儿，便哈达便忐忑地来到亚哈王的面前，他正要跪下认错的时候，亚哈赶紧一把抢上去，拉着便哈达王坐上了自己的战车，他们跑到了高处，鸟看着整个战场。便哈达这下子看出来亚哈真是把他当兄弟一样，就赶紧说，
亚哈王啊，我决定要把我父亲从你父亲那里夺来的城镇都还给你，我还要邀请您在我的都城大马士革设立通商贸易的中心啊，好像之前我的父亲在你的都城撒玛利亚所设立的一样。
亚哈听了十分开心地说，
好好，就这样说定了啊，等一下我就放你回去了。
就这样彼此定了约定，亚哈还以为自己定下了很棒的约，却忘记了自己才是真正打胜的一方，那些失去的城池早就可以被他攻打回来。这下子他却轻易地放了便哈达离开了。看起来战争是结束了，可是亚哈王却留下了很大的后患。这时有一群先知里面，其中一位在祷告的时候领受了天父的命令，就向另外一个同伴说，
用力打我吧。
可是被要求的那个人怎么样都不肯，怕自己随便打错了，他一再的拒绝之后，那个被命令的先知就只好说，
因为你没有听从天父的命令，等一下你一离开之后就会有狮子出来把你咬死了。
都讲成这样，这个先知还是坚持不可以打他。果然他一离开之后，就有狮子突然出现扑向了他。而这个先前说叫人打他的这个先知又去到另外一个人的面前，再三的保证是天父爸爸要他打的。那个人真的就很用力的打他，还把他给打伤了。 被打的先知这时候就用布把脸裹起来，打算装成路人，在路旁等待以色列王的经过。就在亚哈王大队人马经过的时候，先知大声地喊说，
陛下给我伸冤啊，之前打仗的时候，有个兵士把一个掳来的敌人交给我，跟我说，看住这个人，要是他跑了，你要以命赔命，不然就要罚我3000块银子。可是我正在忙着其他的事儿啊，一下子就让这个人跑掉了，怎么办呢？
亚哈王听了就回答说，
哎呀，你都自己答应人家了，就该按照你答应的去受罚呀，这叫做自作自受啊。
先知一听就立刻把包扎的布给拿了下来，王就认出他是之前找过他的先知。先知这下子就定定地看着亚哈王说，
天父爸爸这样说，因为你把我命令你消灭的人放走了，现在亚哈王必须以命赔命，清还这笔没有替天父爸爸拿回来的账。
这一番话亚哈王知道是指他放走了便哈达王，这才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大错，本来开开心心凯旋的队伍这下子变得乌云罩顶一样。亚哈王是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撒玛利亚的王宫里去了。亚哈王回到王宫，一开始是闷闷不乐的，可是啊，每过几天就忘了这件事，反正对他来讲打赢就好了。这一天他四处乱转，突然看到在耶斯列那边有一片很大的葡萄园，地主是拿伯，那个园子又刚好临近撒玛利亚都城亚哈的王宫。他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突发奇想就跑去找了拿伯，对他说，
拿伯，听我的，请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吧，我看它靠近王宫，不如让我用这块地做个菜园，当然了，我一定也会选一块更好的地给你种葡萄，如果你想要钱也行，我一定出个公道的好价钱来跟你买的。
亚哈王心想，国王都开口了，这一定会成交。拿伯却什么都没想，就摇摇头说，
王啊，天父的命令您是知道的，这可是咱们家的祖产，不能随便出让给您啊。
一讲到天父爸爸，亚哈王知道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非得遵守不可。于是亚哈就只好回到王宫里面自己去生闷气，一想到拿伯刚才说的话就闷闷不乐的，甚至像个小孩子一样躺在床上耍赖，脸朝着墙，不说话也不吃东西。王后耶喜别听说了，就进去问亚哈说，怎么了？什么事让你烦闷呢？怎么连东西都不吃啊？亚哈这才无精打采地说，
哎，还不是那个王宫旁边的拿伯了，那个顽固的家伙让我不开心啊，我都要出高价买他的葡萄园了，要是他想我还给他更好个葡萄园来给他换呢，可是那家伙又死命地说那是祖产，怎么都不肯让出来，还拿天父爸爸的命令来压我，哼。
耶喜别听了就笑笑地说，你也是的，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吗？别发愁，起来吃饭，放心，我一定把拿伯的葡萄园拿过来给你。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在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一开始，天父就帮他们划分好了各自家族的地区，不到十分贫穷的状况绝不可以出让，甚至出让之后到了50年的西年也都必须要归还给原本拥有的家族呢。所以亚哈也不敢去抢夺这块地，而耶喜别呢，他是不信天父上帝的，所以耶喜别立刻用亚哈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用力盖上亚哈的大印，分送给耶斯列一些重要的官长和民间的长老，信上就写着说，请大家宣告禁食一天，召集民众，请拿伯做上位，安排两个流氓当面控告他，说他辱骂了天父上帝和亚哈王，接着就把他拖出城外用石头打死。这封信给了耶斯列当地的贵族的一些官长和民间的长老，而这些人都是跟王后有好关系的，他们果然照着耶喜别的命令去做了。 拿伯他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这样的被陷害打死了。他们打发人向耶洗别报告说，拿伯已经照他的要求用石头打死了。耶洗别一听到拿伯已经被打死了，就跑去对亚哈说，去把拿伯不肯卖给你的葡萄园接收过来吧。亚哈王真的这么需要这块葡萄园吗？他难道真的是因为仁慈就放了便哈达王吗？只能说亚哈王都只凭着一时的高兴任性的去做，好不容易啊，靠着天父爸爸打了胜了仗，一打赢就得意忘形的放了便哈达王，也不问天父爸爸他该怎么处理，而一块他不应该拿的地就让他闷闷不乐。现在王后又用这样邪恶的手法拿了这块地回来，他会怎么反应呢？我们下次儿童圣经故事再说给你听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